鲁国公程咬金往左看看，往右看看。五娃呀，您上哪去？
我回府。
哎呦，我就是给你送这个信儿的，你别回府啊，回去你还活得了吗？你看看把大帅气到什么程度，不光大帅生气，他手下的战将没有不恨你的。据我所知，方才有一帮人到你府中去埋伏去了，你一进门嘁哧咔嚓就把你剁吧了。
啊，这可怎么办？
这成亲王啊，谁让咱们两个人同殿称臣呢？你别看我程咬金这个人说的比谁都狠，其实我这心呢比谁都软。见你这模样，我动了恻隐之心了。这么办吧，你别回府，我给你找个保险的地方，你先躲一躲。大伙找不着你呢，也就算过去了。然后元帅起兵一走，你再回府也不晚。你看这多保险呢？
那我上哪儿保险？
我给你找个地方，走走，快跟我走。一会儿元帅发现我没了还不好办。到了现在，成亲王李道宗方寸已乱，也认不出谁是真人谁是假人来，拉住程咬金钻了胡同了。老程一边领着他走，一边就打坏主意，心说要不把他鼓捣死，薛仁贵肯定不能起兵。
上什么地方把他鼓捣死呢？
哎，走来走去，正走到东关里火龙宫。火龙宫啊是个大庙，正好庙门开着，老程经常在火龙宫面前经过，往里这一看，院里没人，正好把这大门的旁边有个亭子，亭子下边摆着一口大钟。哎，眼睛一转的坏水冒上来，
王爷就在这儿保险。来，
他领着成亲王进了火龙宫，回手把门关上，就来到大钟的切近。成亲王往左右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大庙，一般人谁也不来，甚至这庙里头连和尚老道都不经常出门。您呢就在这儿待着，
能保险吗？
是不太保险。哎，有主意了，您看这有个大钟，我把你扣到钟底下，你说这多好，看他都看不见。
哎呀，那不把我闷死了？
那怎么能闷死呢？咱垫块砖能透空气，你就死不了。
王爷，
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钻到钟底下，我可不管了啊！
行，
您说程咬金有多损？找那个杠子，把这钟撬活动了，一块砖一块砖往上垫，一只这个钟好像张开嘴了似的，人能爬进去算拉倒。
喂，快爬，来人了！
李道宗啊，为了这条命，简直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！三拱两拱，拱到这大钟底下去了。程咬金一拨了那些砖，砖这一倒，咣当一声，大钟是扣了个严丝合缝，可把李道宗吓坏了。这里边黢黑呀、啊，拿手他就敲这钟，震的手腕子直疼啊！
程咬金。程老千岁，这里头太闷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你别着急啊，我办点事儿就回来。
程咬金说完了，在院里头一滑了，正好火龙宫这旁边有个小院，里边有不少干柴。程咬金左一捆右一捆，把这干柴就抱出来了。把这大钟包围了以后，觉着差不多了，在附近就借来火镰， 把火灶打开，你们因为这把火把别的烧了，全都准备完了，老程把火镰一碰，啪啪啪，把柴火点着了。哎呦，越着火越大呀，这柴火就围着这口钟烧得了，钟里边的温度是逐渐加高。李道宗就喊上了：“程老千岁，怎么这么热？哎呀，闷死本王了！”程咬金还说呢：“热点好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要凉着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加把火。”“
哎呀，别烧了，够热的了。”
程咬金也不理他，越抱柴火越多，越着火越大。一开始，成亲王在里边连喊带叫，过了一段时间什么声也没了。程咬金又等了一会儿，觉着差不多了，赶紧从马上把大斧子摘下来，把这钟给撬开。等撬完再一看，成亲王李道宗故意锁在一起，早已绝气身亡。你不仔细看这模样都认不出是成亲王来的。程咬金用手点指着李道宗心里说话：“李道宗啊，看来我老程不够意思，看来我这人挺缺德，挺损，也挺狠，实则不然呢、啊、你太坏了，你没事吃饱了喝足了，坐到成亲王府听你小老婆的话，陷害国家的忠良，为了这条毒计，多少人受了牵连，多少人遭了磨难，你损不损？我这么对付你是理所应该，问心无愧，这叫恶人只有恶人想。”可老程还安慰自己呢，后来想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主意了。他到街上雇了一辆车，派了几个人把成亲王的尸体周到车上拉回大帐，到里边禀明元帅，把经过这么一说。薛仁贵点了点头啊，他认为程咬金这么做也不为过，命人把尸体搭进大帐，皇上也在这儿。李世民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，是一开始他没注意，后来才发现是成亲王的尸体啊！成王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万岁甭提了！你说这成亲王是老糊涂了不？哎，您不是告诉我吗？让他回府待着去，像你就回府就得了呗。大概啊，把他吓糊涂了，他没敢回府，拉住我哭哭啼啼的。非叫我给他找个保险地，万岁，你想这不多余吗？我上哪儿给他找保险地去？没有办法，我们在街上溜达，溜达来溜达去，溜达到火龙宫，正好那大门开着，他滋溜就钻到庙里去了。我说您就在这待着吧，我回去了。他还不答应，把角门关上了，东瞅瞅西看看，发现有一口大钟，这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使唤，就在地下放着。他求我帮帮忙，把这钟给掀开，他钻在那里头保险。您说这不老小孩小小孩吗？我没有办法呀。您是知道的，我这人心最善良，后来我把这钟想办法把它撬开，成亲王滋溜就钻那里边去了。哪知道也倒霉，他刚钻在那里头，从天空上呜来个大火球，嘣，正碰那钟上，呜就是一股火。哎呦，可把我吓坏了。等我把火扑灭了，再把钟掀开一看，就这模样了。你说这不天意该着吗？李世民一听明白了，心说程咬金你甭说瞎话，你这套词儿也慢说是我，连小孩都不信，你真能白活呀。
但是又一想，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处置程咬金？要处置他，薛仁贵能不能乐意？这都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！后来李世民一咬牙，心里说话：“皇叔，皇叔，这是咎由自取呀！未从害人，先害己，也可以说是天意该着。这我救不了你了，这也没办法了。”所以皇上把眼泪攒了攒，命人把尸体抬出，远抬深埋，李道宗就得了这么个下场。这回薛仁贵没词儿了，心满意足，这才拿起大令，吩咐一声：“点炮，出发！”三声炮响，惊天动地。30万铁甲军浩浩荡荡就奔赴战场了。他们出了京城，奔西边出发。所以说这段书也叫征西。一路之上，薛仁贵做了安排，前军是山西太原镇八路总兵，大刀周青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江兴本、江兴霸、李庆先、李庆红、周文、周武、薛仙图为副先锋。他们的责任是逢山开道、遇水搭桥、攻关破寨，在前面打开一条出路。后军是开膛的四员老将马三宝、段之贤、殷开山、刘洪基，这四个人负责压粮运草。左军唐万仁、唐万义，右军程铁牛、程万牛，薛元帅徐军士自统中军，皇上跟着。凡是从征人员都在中军左右。这五军一行动起来，哪还了得了？咱这么说，自从西征开始，一路之上攻关破寨，势如破竹啊！前方红旗报捷是一个挨着一个，胜利是一个挨着一个。李世民心里高兴啊，掐手指头一算，以这个速度计算，不用一年，战事就可以结束。那么30万军队，粮草缺乏呀，一路上得征粮，另外京都得供应粮草。皇上传了道旨意，命东床驸马钱怀义为总督粮官，押运粮草及时供应啊！这要断了，命脉就等于断了。咱们安解别人不提，单表先锋官周青一路之上攻关破寨呀，心里是十分高兴。这一天穿过界牌关，就来到锁阳关。这锁阳关是西凉六国的咽喉要地，要把锁阳给占领，再往前走是长驱直入啊。周青颇有战斗经验，知道这是关键的一仗啊，因此命令三军加紧进军，快点做战斗准备。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三军是日夜兼程前进，这一天就来到锁阳关。还没等周青安营下寨呢，锁阳关城里的三声炮响，城门大开，里边的敌军就杀出来。杀呀，别让唐军跑了。哇，与唐军就展开了一场肉搏，战斗空前惨烈，八位总兵都投身到战斗里边，刀光剑影打了一个上午，
双方未分输赢，到了吃赏饭的时候，各自收兵撤退。周青吩咐一声，把商号抬下去，死尸掩埋，在关前五里安营下寨。众人饱餐战饭已毕，到了下晌，周青全身披挂，上马提刀，来到锁阳关城下，二次讨敌马阵。锁阳关的敌人也不含糊，关门打开，放下吊桥，一员主将带着五千军兵杀出来了。周青抬头一看呢，就见这员大将胸前横担狐狸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，上身穿着大红色的八团龙马褂，下边是跨马夫，下边是牛皮战靴，骑着一匹大白马，手中擎着八卦金准开山岳，往脸上一看，面如蓝靛，满脸是骚皮疙瘩，大脸蹦胡子，相貌长得十分凶恶。一问他的名字，这家报了名字，叫哥勒本部。周青一听，这什么名儿？这叫也记不住，好小子，哪里刀？周青性如烈火，抡刀直奔哥勒本部。敌将也不示弱，抡大斧子过来接战，二马汤帆就站在一处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。那要说什么毛病，让周青这一刀把敌将斩落马下，咕噜脑袋掉下来了。敌兵一见不好，纷纷败走。周青把大刀一挥，代替军令，杀杀呀！这唐军铺天盖地往里头一冲，一鼓作气是得过锁阳关。敌军顺着那边的城门全跑了。哎呦，把周青给乐的心里说话，我认为这个锁阳是一场大战，这个战争起码得进行半个月。哎，没想到这么顺利，一战而成功啊。等周青带领人马进城的时候，锁阳关的老百姓纷纷把门都开开，到街上跪接唐军啊。老百姓是拥护唐军的。周青吩咐出榜安民，另外派出巡逻队，把锁阳关收拾干净的，扑灭大火，派人用红旗报捷，迎接元帅，迎接主公进城。没两天，中军赶到了。元帅一听说周青走马取过锁阳关，真是大功一件呐，跟皇上商量已毕，开始进城。周青率领八路总兵亲自迎接，把皇上接进临时的行宫，元帅和军士进了帅厅。这一见面，李世民大喜呀，拉着周青的手啊，汪兄，你算为大唐立了大功了，奏凯还都之后，朕必有封赏，多谢陛下。周青呢，就把战争的情况跟元帅和军师做了禀报，徐军师捻然不语。薛仁贵就问军师，您因何不说话呢？哎呀，徐茂公算计一下，说这锁阳关是咽喉要道，我料敌人必不肯轻易放弃，因何一战败兵而走？难道一说其中必有文章？元帅啊，咱这么办，锁阳关这地方不能待，马上传下令箭，撤出锁阳。大帅也一愣，好不容易得这锁阳关，
怎么能放弃不要呢？跟皇上一商议，李世民也感觉到反对，认为军师有点多虑。那又何必呢？我们这么多军队怕什么呢？因此大伙争论不绝。坏了，一夜晚间过去，天还没等见亮呢，就听外边这个炮响成一个雷动天翻，李世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时间不大，蓝旗官跑进来了，报报大帅和军师，了不得了，我们被敌人包围了。李世民这才大吃一惊，马上率着薛仁贵、军师徐茂公、八路总兵登敌楼往外观看。等居高临下往锁阳外头一看，可了不得，兵似冰山，将如将海，六国三川的人马全都集中到这里，把锁阳关是团团围困，慢说是人，鸟也飞不出去。李世民这才知道军师所料不假，这怎么办？徐军师说：“主公啊，着急的事儿在后头，我们的粮草现在还没到。开膛四老将押运粮草在后边，整个现在被人家切断了。人以食为天，军中的粮草是命脉，这要没有，我军不战自乱，这该怎么办？”李世民点了点头，从敌楼上下来，把负责粮食的官员找来，让他算计一下。这官说了，我们随身带的粮草只够吃三天的，余者就得在城中购粮，但是小小的锁阳人多粮少，恐怕支持不了多久啊，十天到头了。李世民着急了，问元帅这事儿怎么办。薛仁贵当机立断，放弃锁阳突围。周青一想，我是前不正印都先锋啊，坏事坏到我身上，我脑袋一热，光脚着打了胜仗了，马上请主公进城，结果困在这儿，我要负全责呀。那么突围也是我的事儿，最好打开一条出路，能把主公、军师、大帅平安保护出去，这是上策。周青想到这儿，赶紧躬身施礼：“大帅，末将不才，敢讨令，出去大战六国三川的人马，保护主公突围。”薛元帅马上传令箭，锁阳关外才要一场大战。